来到晨读时间，我是经济学人商论的总编辑吴晨。2023年是全球供应链重塑的一年，美国推出一系列产业政策，旨在吸引芯片跟电动汽车等高端制造的供应链回流。近岸外包、有岸外包也在拉扯原本效率至上、成本优先的全球供应链。一系列卡脖子的行业，供应链的韧性和冗余变得日益重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这一轮供应链重塑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再是被动的参与者，主动谋划则需要在全球视野当中对中国供应链做通盘的审视。在这次晨读 Live 的播客当中，我会对话供应链攻防战的作者林雪平，被中国国内供应链把把脉。大家好，我是经济学人商论的总编辑吴晨，再次来到经济学人商论的对话系列。我们今天也是聊的是如何重塑中国乃至全球的供应链。我们在预测2024的时候就说2024它会是一个重塑的时代。为什么说是重塑的时代呢？因为有很多秩序要重塑，那供应链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在过去几年能看得到啊，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很多供应链的重新的重大的调整啊，中国的制造主要用于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但是海外市场尤其是成熟市场的制造呢，可能更多要搬迁到别的国家去。我们也看到呢，很多中资的供应商他们也在积极的出海，那出海也是探索更多的发展的途径，也是参与到一个全球的供应链的重塑当中去。在看供应链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很多企业，尤其在我们讲卡脖子技术这个方面，他们也在做我们现在有个新的定义啊，开放式的自主创新啊，这个自主创新很重要，但是这个创新绝对不是关起门来去创新，我们还是要怎么去善用全球制造业的各种各样的资源。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特别开心能够请到供应链攻防战作者，我简单介绍一下，把重要的拎出来，一个是全球产业观察跟企业技术战略研究，长期跟踪先进制造企业创新，对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有较深的这个研究。所以说林老师他，我八月份读到这本这供应链攻防战，我这两天的时间把它读完，不是一本小说啊，但是写的特别的科普啊，我们就大家作为一个制造业的门外汉，你通过这本书可以深刻的理解到过去20年中国的制造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说林老师简单跟我们的经济学人的读者、经济学人商论的读者、中信出版社的读者还有很多跟大家都打个招呼啊。
好，大家好，我是林雪平，是供应链攻防战的作者。那么我过去20多年啊，其实去了很多的中国的工厂，看了很多制造发展的现状，能看到他们怎么样的从过去一些相对来料加工，那么现在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成为中国制造成为全球的一个主角。那么现在围绕着这个中国主角的这个角色啊，就像吴总编刚才说的，那么可能会面临着一个新的一个重塑的局面。所以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能够跟吴总编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我觉得我们刚才在这个开播前就在强调啊，就是因为席勒教授讲过一个叫叙事经济学很重要，就是我们有好的事情在发生，更需要我们把它讲出来。所以说中国制造如果没有这个供应链，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相信大家可能对中国制造不会有太多研究。你就知道我们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我们把往外面去卖我们的产品，我们产品价廉物美啊，这就很好了嘛。然后我们在全球的大循环当中挣钱就很好。哎，但现在发现不一样了啊，有很多的挑战啊，就是大家会有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要把供应链从中国搬到海外？供应链能从中国搬到海外吗？但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还要回答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过去这20年中国企业、中国制造到底发生了哪些改变？是不是中国制造仍然只是价廉物美，还是在价廉物美之外还有一些其他重要的标签？林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好，那么我们先从价廉物美开始啊，因为这个是在很长时间全世界的人民 made in China
性价比高嘛，
对对，所以但是这个价廉物美其实从我本人来看呢，我觉得在刚开始或许是可以，但是现在其实我对这样的一个定义是不够满意的。因为我们其实说什么样叫物美啊，物美其实并没有就是 当全球的来描述中国产品是物美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满满诚意的一个赞赏，而是一个刚刚好。那所以我觉得就是在
我们现在应该比刚刚好要更好，
我觉得我们比刚刚好要好很多
好很多。
因为你看我们有一个质量大师啊，刘元璋院士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日本的产品就是它的感知质量比它的实际质量要高，它的印象分是加分。那么我们中国的产品呢，感知质量比实际质量要低，也就是当谈到中国商品的印象的时候，这是一个减分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这个物美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新的增价值，反而呢就是它把它锁定在一个价廉，也就是锁定在一个低价值要素。所以我特别同意你刚才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全球化叙事能力的一个表现，就是当我们的中国制造产品在行销全球的时候，你怎么来讲述中国的制造的故事。我相信我们中国现在的产品绝对不是仅仅是物美，而是有更好的机会。
对，我觉得就是我们有两类的中国制造，一类是最终产品是中国造出来的，然后它会行销到全球，然后当然背后会有海外品牌的和中国品牌的，这就分类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在聊供应链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希望，因为那一类的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感知，我们更希望看到是大家通常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讲我们在跟很多其实除包括您之外还有很多专家，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我们希望把这个故事讲得更丰满一点，所以说林老师也帮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说这20年中国的供应商体系在很多产业已经做得很完备了，他在参与原先比如说像苹果刚到中国来，可能中国供应商占苹果的这个真正价值贡献其实很少，但是在过去20年其实有巨大的提升，也就是他们逐渐的在全球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当中成为大的国链也好其他的供应链里面重要的供应商，就是这样的成就怎么能够形容，就是过去20年它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变化，就看不到的这些供应商，就我们在手机是不是手机手机内的这些，对吧？
首先说我想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这样，你想在可能在20年前你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清一色的都是日本的品牌，对吧？那你现在其实日本的电视机基本上退出了这个中国市场，在全球市场也基本上都是中国和韩国的电视机在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外在的表现。那么从内在的表现，我觉得这个就相对比较隐蔽啊。我们过去比较习惯说我们在评价中国的制造的价值的时候，总是用比如说富士康可能在整个苹果里面就占3%，
它是组装嘛，
对对，所以大家觉得很不满意啊，说那你这个都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很低价值的创造。
是，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是其实是一个从价值链的角度来看，我的这个环节在整个价值里面占比多少，但是如果你从供应链的角度，这个完全的不同啊。因为实际上我想在过去的20年，我们就从这个手机来看，那么应该说是自从苹果就是2007年来推出这个智能手机，整个就围绕着供应链的围绕着苹果手机的所有进化的制造的故事全部发生，基本上全部发生在中国。那么2G、3G的时候，我想还那是诺基亚的一个时代。那么到了后面的智能手机苹果起来之后，我们很快就看到包括像小米啊 OPPO， 那更不要说华为，那么在整个发挥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品牌价值也得到很大的提升。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去利用好我们已经成熟的这个制造能力，也就是供应链的能力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不仅仅是说我可以帮助苹果做更好的手机，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更好的手机。所以我们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镜头啊，我们可能欧菲光可能大家觉得从国内推出去了，但是华为的手机就可以直接去用啊。那么还有很多的像这个歌尔的这种传感器，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制造能力，像围绕着富士康，围绕着很多上市像博中精工这样的做装备的，还有很多的零部件一起起来了，他们起来之后就能支撑中国新的品牌也能够以非常好的质量，也像华为一样可以卖出很好的价格来形成。
基本上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们在帮这个海外的巨头这个制造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完成了国产化，完成了能力的提升，他们现在其实在各自领域内也有自己的研发可以持续向前走。你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了三个力啊，一个是连接力，一个是这个设计力，还有一个是这个掌控力，对吧？这三个力的模型，我觉得这三个力的模型比较好的能够 搭建一个框架去分析我们中国制造的供应商体系的整体的这个变化，因为我们也不想说只讲它的好，我们也不想说只挑它的刺儿。但是我觉得我们讲，既然讲重塑嘛，我们现在把这个题目重新再体现一下重塑。我觉得有三个重要的力量，这不是您刚才讲这个三个力啊，这个三个力是欧美企业，尤其是美国企业，它要把中国制造的搬到其他的国家的这个拉力，中国企业主动出击出海的推力，和自主创新，开放式自主创新的创新力，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常清晰的知道说我们到底在哪些地方是强项，我们哪些地方可能还需要不断的前进，哪些地方是我们的短板，能不能用你的这个连接力、设计力跟这个掌控力的三力模型来帮我们整个中国制造大体把把脉。
实际上我想大家其实对控制力的感受是最深的，因为我们谈了很多，过去一直在谈这个卡脖子，那么实际上这个就代表了一个说一个控制力，也就是说哎，像美国政府他希望说我在关键节点给你施加，但是
而且它是不可替代的，
不可替代的，所以就是它表达很大的控制力。但是你会发现过去几年就是包括贸易战打下来的话，应该说中国的经济仍然呈现了很强的一种韧性，这就是我们意识到其实在这个供应链里面一定还有一种力是跟控制力不同的，那么我们现在去看去它就是一种连接力，连接力就是说指着企业与企业之间有特别紧密的联系啊。我们就是说一个企业它要跟上游的零部件的供应商，有设备的供应商，工具的供应商都要在一起，还有更上游，所以其实供应链它是一个相互连接，一层一层的，就像洋葱一样的哈，它是一层一层连接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应该说我们拥有的这种连接力会使得我觉得从2018年开始的这个贸易战，我们会发现中国其实还是表现很大的韧性，这就是中国连接力的一个表现。
这个连接是什么？是大家已经产生了很好的信任，是有更多的协同，还是说我们在研发的过程当中相互之间是有很多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已经描述的包含了这些特点，因为本身我们以前认为就是一个采购，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
对，实际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它是一个很强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供应商来讲，他要知道下游你的知识啊，他要需要下游用户知识的反哺，所以他们二者之间的一个密切联系远远的超过了表面上的这个商务交易。所以我们老是说供应链是一种折叠的社会学关系，为什么以前大家不关注？因为你看不到。所以哎，通过这次贸易战的中国的韧性，包括在这个疫情期间那么表现的这种韧性，哦，大家意识到供应链还有一个很强的连接力在起作用。那么除了这两种力之外，你还会发现，因为这个还是有商业的力量，还有一种超越商业的力量，就是国家行业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们把这个叫做一个设计力。那么实际上这个设计力有时候你去看也是非常的有价值啊，比如说像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大家都喜欢这个柳州的这个螺蛳粉啊，那柳枝螺蛳粉现在一年产值150亿，实际上在可能7-8年前没有这样的一个产业，因为大家螺蛳粉这属于地摊经济哈，那么它属于这个晚上这个夜宵类的，那么它在什么情况下能够脱离柳州这个城市行销到全国去？那么就是因为大概在10多年前，哎，柳州市政府说我能不能做袋装的螺蛳粉，只要是袋装就是变成工业化，那么你要做这个工业化的话，好，你就得解决这个它的原材料的这个酸菜啊，这个笋啊，它的这个一致性啊，
就工业化要标准化，
要标准化，
大规模生产
啊，对
对吧，
所以它要把这个链条设计出来，好，你这块专门去做竹笋，然后你就发现柳州的螺蛳粉，就是说第一在这里面很多做螺蛳粉的不是本地人，第二呢，就是说因为螺蛳粉这个包装特别的重要，你会发现他们用的包装是安徽省桐城的包装，桐城也是包装之都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看着一个螺蛳粉，它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资源，
多地协作，
多地协作
的一种方式，
所以当你觉得这个螺蛳粉很好吃，然后也能振兴地方一些经济的时候，其实它靠着很多的设计因素在这里边，那么这样的话就能使得我们说一个，你看一个三产服务业，一产可能是这种菜的种植，通过工业化把它连接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供应链的设计。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我要做一个新的产品的时候，其实我只专注于我核心产品是什么，但是相关的这些配套我都能很容易的找到，而且很容易的规模化，这是这个市场它有很强设计力的一个 顶。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要回答你前面的中国发生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中国现在拥有了一个可能是全球最丰富的一个供应链的形态。那么我们就说
我们怎么形容这个丰富呢？
比如说我们要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说你看这个联合国的这种对工业的分类啊，41个大类，666个小类，中国全有，
全有
啊，所以这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形态的分布是非常非常多样化。那么他们就产生了各种交叉的这种力量，会使得中国的整个的制造就会呈现很强的韧性。
因为你在书里面特别提到一个点，就是说这样的供应链的连接力，它其实有很强的溢出效应。怎么去理解这个溢出效应？我觉得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在书里面会连讲果链，果链是大家这个研究比较多的。苹果刚刚进入中国开始筛选，一开始是组装，然后开始筛选一些潜在的中国供应商。那这个供应商你要进入果链，其实要经过很多的筛选，要合规，要标准化。然后他们再怎么成长，成长之后他们又怎么去在这个生态能够更多的生长，能不能把这个用溢出的这种方式来帮我们解读一下，就苹果果链在推动中国的这个比如说电子行业的这个供应链发展上到底发展到什么作用，我们现在成长到什么情况。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有时候特别专注一个产品是怎么制造的，然后你就会说你看你是做电脑的或者是你是做手机的，实际上我觉得一个国家不重要的不仅仅是就是制造的是什么产品，更重要的是制造产品的能力。
对，
那么也就是说当你拥有这种能力的话，你就可以可能产生一个横向的一个能力的溢出。那你比如说你像中国现在动力电池这么发达，这么发达，其实它前期也跟我们原来最早是手机电池，我们那时候就是其实就是很强，它这种能力溢出到这个汽车的这个领域里面来。那么另外你刚才说的其实对这个果链，你会发现早期的追随果链现在它往往已经发出了多样化的能力。我们比如说像北京精雕，其实它最早是做这个雕刻机的，但是呢因为
是在就是果苹果壳上雕刻的，
还没到那么
高，
就是我们说的很多的这个广告的牌的雕刻。你感觉相对是其实有点低端的哈那种，但是到了苹果这个手机，它那个壳它是要雕刻出来，要用那个特别小的机床把它加工出来。你看北京精雕就脱颖而出，
就苹果给他这个机会，
给他这个机会，
但是你要努力去争取，对吧？
对，其实也是苹果成就了这个企业，你也可以说这个成就机床企业也成就了苹果的能力。好，我能够去做出来。那么好，那现在这个加工能力好像已经变得相对容易了，中国就有很多去做。那么这个精雕去做什么了？他就开始做汽车模具的这个加工。那汽车模具我们就知道，因为它这个面积也大，就是它要去加工的速度也要高，它就具有更大的一挑战。我们像精雕这样的一个企业，它原来是帮你做机壳的，它现在跑到去做汽车了，这都是一个能力的成长和能力的一个溢出的。
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看作是价值链，就我们想在沿着供应链沿着价值链向上走的案例？
我想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显著的一个，我们是怎么样的通过这个供应链的不断的提升来使得我们更好的去参与高价值的这个产业进去啊。你比如说刚才说有些可能机床你开始只能做一些相对低的一个加工，那最明显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现在为什么中国的动力电池或者是光伏发展这么快，一方面像我们说西安隆基啊，或者是这种光伏，或者是像中创新航这种动力电池本身很发达，但是他们的上游是非标准化的设备供应商也很发达。那么这些设备它的能力从哪里来？那么它最早的时候其实在做相对低呢，比如说一些消费电子。那么当消费电子做成熟了，动力电池光伏的这个产业开始大爆发的时候，它这个能力就可以使得中国能成为比如说全球最大的80%的光伏都在中国制造，或者是风机。那我们最早是不能制造风机的，那但是一点一点的从这个金风开始，那我们现在贡献了全球50%的风电设备，所以已经是逐步来去上升。
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毕竟还是从一个跟随者，从一个学习者到一个相对成熟开始开创自己的领域，那你觉得在过去20年中国企业在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另外有一个之前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也特别提到，就中国企业其实在这个学习的曲线上已经完美走过了最难的那一段，其实它已经现在大家已经尝到了就学有所成之后的你可以有很大的用武之地。到底在过去这20年中国企业它在无论是研发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在内部管理上，它都有哪些学有所成的地方？
对，我想我们在谈这个这一类的可以称为创新的哈，
嗯，
其实我要区分两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源头创新啊，
嗯，
我们一般经常会去，大家好像就是源头创新确实就更高啊，比如说哎，你的基础原理的突破，我们有时候会说美国啊，日本有很多的这种源头创新，
嗯，
但实际上我们忽略了另外一种创新，是我们把它叫做工程化的创新，
嗯，
工程化的创新是在车间里面，在工厂现场发生的，我们叫油手创新啊，
嗯，
就是一个人，这个工程师两只手的都是机油，
嗯，
那么在摆弄机器，这里面也有大量的这个创新，其实我觉得这个恰好是中国对于全球化制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贡献啊。
嗯，
那我们说这个苹果是全球化最成功的一个公司之一啊，那它最新的你看这两天它的市值又超过3万亿啊，就是创历史新高。但实际上它的每一次的设计都给制造出了一个特别大的难题。
嗯，
每次苹果的设计师出一个我要做成这样，中国的制造工程师第一设计这不可能。但是最后你就发现中国制造工程还是能把它做出来，
嗯，
所以也就是说实际上由于设计的一个创意你还是要靠工程化的制造能力给它实现，而中国其实就是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制造。那我们再说特斯拉，确实大家很有天才的想法一体化压铸，
嗯，
但这个一体化压铸怎么实现的，那么6000吨、7000吨的这个压铸机怎么来去做，那就是中国力进集团来生产的这个压铸机帮他实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会发现其实中国已经有很多的这种装备的创新、材料的创新，使得我们真正的能融入到全球的这个价值链。所以前面回到你最早一开始说这句话，就是这个叙事经济学，
嗯，
我觉得我们中国其实吃亏就吃亏在我们没有很好的讲故事哈，
嗯，
实际上我们应该把车间里的这个故事讲好，我们应该有更多的编剧导演作家应该到车间里面去，那么把我们的制造的贡献能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就会使得中国制造拥有的这种文化的这个机会啊，就使得附加值也能做出来。
这个到车间去体验生活可不是之前的那种体验生活，就是说没见过怎么干体力活，我去看看干体力活。其实我记得这个今年5月我们专门去了一趟这个西门子的这个黑灯工厂，那其实也是改变你对制造，你然后让你对这个自动化，然后再让你对这个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他们之间的分区别跟联系，以及在现场到底有些哪些什么样的创新，以及数字孪生到底怎么呈现出来，数字孪生对于这样的企业在不断的改善这个运营到底有些什么帮助，就他你去到工厂不是说啊看看体力工人怎么工作，是了解一下他们在整个运行的过程当中怎么运营，怎么创新，怎么有新的想法，怎么实践，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我还想回到你在书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就是这个掌控，应该是掌控力对吧，掌控力上
控制力，
控制力上其实有一个就是国链可能是比较好的，你觉得说啊华为其实是控制力比较强，但你会讲说可能小米它只能算半个控制力，就它对这个供应链还没有那么强的这个掌控力。然后整个中国的跨国公司，就以中国为基地的中国的跨国公司，其实在掌控力上还有蛮大的空间，怎么去衡量大家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因为到最后如果你能对整个供应链有很强的掌控，你能确定谁能进入你的供应链体系，你能确定标准，你能给他们知识的反哺啊，这也很重要啊。你的创新能力很强，你能带着他们一起走，那你就不会担心说有任何的卡脖子的问题了。
嗯，我想其实每一个企业按理来讲的话，作为一个所谓的像小米啊华为这种链主哈，其实它对整个的这个上游来讲的话都是有相对来讲是它是因为它有采购权嘛，它是有比较强的这个话语权。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是啊，一个好的一个像我们说这种链主的企业，它会有自己的标准，
是
啊，对，它会有自己的流程规则，它会有自己的质量的要求，这些会对上游起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咱们说净化和提升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其实过去这20多年甚至更早的一些发展，在跟包括跟外企啊在一起，这个为他们作为成为他们的供应商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就是融入到他的
体系
要求之中，
嗯，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就是对上游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刚才说了，对于比如说华为这样的话，他会现在你看他会有培育出更强的一个能力，比如说你看他现在说他突破了可能1万3000多种的这个元器件啊，可能3000多个这个电路板。 以前如果这个是一定是他跟他的供应商一起完成的，如果他不告诉上游的电路板说我要这样的电路板，那么上游是很难去做的。所以我们就总是会误以为说这个供应商你在生产电路板，那你应该很知道下游用户用什么，其实这就是一个误解啊。实际上你在生产的产品你不知道用户是怎么用的，当用户告诉你说哎，我的产品是这么用的话，这个对供应商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反哺的作用。所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我们特别反对这个就是最低价中标啊？因为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大家一个采购关系，而实际上紧密的供应链之间是一个知识在流动，从我这里流动到你那里，从你那里流动我这里，这样的话共同的才能把这个整个的制造水平整体的提升。
所以说好的供应商体系相互之间应该是有长期合作的关系，然后有知识的交流，然后像苹果一样不断的提出刁钻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动态的大家相互博弈，当然也会有相互肯定还会有相互的这个矛盾嘛。
对，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明显，像我前天这刚去了比如说杭州的一家这个杭州西泽，大家都知道他最早做电梯，那么后来做立体车库还有锅炉，他现在在做航空的这个设备啊，就航空的零部件，也就是它也是波音呢，也是
大飞机的零部件。
对对，它的供应商，那它的能力从哪里来？哎，你就会发现，比如它最早的时候跟这个奥迪斯去合作，那么学会了它的这种流程的一个体系。所以，当它有了这个流程体系，再往上游，再往下就是转到比如说航空的时候，哎，它就可以跟这个大飞机商飞，我们一起去交流，那使得它的能力就是更加的这个上升，满足商飞的要求。
所以说其实你是不是在强调一点，就是我们要有创新，一方面是这个科技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是你管理复杂项目的能力，这两个其实要并行。你光有技术，如果你没有办法把一些东西做成，就是这个做成是系统化、规模化、成本可控、良率可控，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软实力。这样的软实力其实中国企业是不是过去二十年有蛮大的提升？
对，我觉得你这个说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我们在说的比较强调的时候，老是在想着这个技术
硬的技术，对吧？
对对，实际上除了技术突破，还有一个很强的是一个组织管理的能力。那么我们知道，就是为什么台积电，你看它也做这个芯片的这个制造啊，然后三星也做，其实他们用的设备都是一样的呀，都是荷兰阿斯麦的光刻机，
对
吧？但是他们为什么有差异？那就是台积电它的组织过程有很高的一个控制能力，所以我们要特别的重视，就是说这种组织管理的能力也是一个巨大的能力。我们以前说这个两弹一星啊，或者是三峡，其实它背后它有很都是有很强的一个组织协调的一个能力。那么现在在这个当口啊，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有很多卡脖的地方，工业软件啊，或者是一些仪器仪表，那在这时候我们要尤其的注意这种组织上的这种软实力啊。那么实际上是我们要把技术攻关这个要去突破，同时我们要采用合理的这个组织协同的能力，而这个组织协同能力本身就是组织供应链的能力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我们怎么去看卡脖子的问题呢？因为现在比如说还有一些，但我不知道这不是最新的，就是比较中国跟德国比如说和日本的这个差距，就可能会讲说中国在制造已经很牛了，但是在制造，也就是提供设备、提供机床、提供这些方面，可能中国还是在后面，日本跟德国还是在前面。我们怎么在制造这个领域，就是你其实是你要有很好的工具，你才能把东西最终做好，这方面有没有短板？
我想你这句话代表了做中国的制造好难呀，就是你看是日本这都发展了，对吧？对，这个几十年上，美国的、德国这都上百年，那么我们现在其实的追赶应该说是可能改革开放以后才就是开始
三十年，
对对对，其实三四十年的这么一个历程，但是确实是我们在这个追赶速度还是惊人呢。那么回到你刚才说的，就是所谓的制造，我们在装备上确实也存在着很多这个卡脖子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完全是由技术的原因造成的。那比如说我们像说我们的机床工业母机，那工业母机大家觉得五轴机床确实人家是对你是一开始就限制，所以这个最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有这个八桶协议，后来有瓦格纳协议，就是专门来限制，对，包括对中国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出口啊，五轴机床这就是限制对象，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一个断供的这么有这样的一个因素的一个存在。但实际上我觉得中国很多的地方不完全是由技术不理解或者是技术没吃透造成的，很多时候是 质量的原因。
质量 OK
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说卡脖的时候，如果你去细分啊，你可以，我就是把这卡脖问题可以分几层。比如说，第一种就是造不出来。
嗯，
那你说你现在让我造一个那个能做七纳米的这种极紫的光刻机，那真的是造不出来。
嗯、
但是我们的机床有很多的机床，其实我们能制造出来，你就是可靠性不够。
嗯，
你这个机床造好的时候，人家用了一年，哎，就发现就精度就。没有了，
可靠性不够是什么原因呢？
对，这个可靠性不，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刚才说，第一个你可能在设计方法上会有一些差距啊。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比如说一块斜垒斜三角形，那么它应该是三角形还是长方形？你要去论证它。
嗯，
那这是设计的问题。好，设计好了后，在制造的过程中，你可能你这个螺丝钉拧的深了一点，或者卷了一点，做偏了一点。它都会对整机场影响。
这个是不是我们就在讲说，其实在做真的复杂的工业体系的过程当中，其实整合下来积累下来这个经验其实是蛮难，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它不是你简单的把一个机子拆回来，说我们讲英文叫 reverse engineering， 中文叫是应该叫推导，这个
逆向工程，
逆向不是简单逆向，逆向工程你是可以把能看到的逆向回来，
是，
但是中间它为什么这么做，它背后的可能之前吃过哪些亏，踏过哪些坑，这些经历其实它没有办法告诉你，
是，
这是一个软的东西，是某种意义上，要么它跟你深度合作的时候它反哺给你，要么你要自己去踏坑之后才能悟出来。
对，所以这里我觉得就是你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我们叫有时候叫这个可靠性啊，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它为什么这里要是一个长方形而不是一个三角形，而他们其实能够进行变化，那是因为他做了大量的这个实验啊，
对，他试错了，对吧？
对对，他就是我们说质量的问题，很多时候你在你没有可靠性的实验室，你的数据不够，所以你不知道你的边界在哪里。但是这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用户就不会用你嘛，然后你就认为这是卡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卡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它是一个很多的时候它有的时候是质量的一个问题，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体系的问题啊，包括你的上游是不是能够很好的来去支撑你。
所以说我们现在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个基本上把这个中国供应链体系的优劣势也列出来。其实在2017年经济学人商论我们就专门做了一个专题叫做硅的三角洲啊，当时就讲说在美国有硅谷，那是软件的创新的这个乐土，那在中国深圳和这个珠三角是硅的三角洲，它是硬件创新的乐土，其实背后也就是讲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比较庞大而且响应能力特别强的针对消费电子类的硬件产品的这样一个供应商体系。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厂商，如果你有好的产品设计的理念，你到珠三角来可能是非常快的就可以把它做出原型，也非常快的，如果这个原型有价值的话，很快的可以规模化生产。这是中国制造的在2017年我们就觉得有很强的一个缩影。我相信经历了过去这几年的发展，中国制造已经向前走了。那我想就问这样一个假设的问题，因为我们讲说我们想知道这个中美的贸易战和美国对中国的相对一些领域的技术封锁这件事儿，对于中国供应链产业链正常的升级和向外走到底打击冲击有多大。因为其实在这个贸易战之前我们也提出来了，广东讲腾笼换鸟那是很早以前，对吧？我就是你低端制造，你说最后比如我们现在讲说你把智能手机搬到越南去最后组装这件事儿，其实你不一定要真的要一直说富士康要在中国转造，如果他到最后，但是如果中国的这个零部件在苹果的零部件占比价值的占比仍然保持一定的水准的时候，其实最终是谁来去这个组装，其实它的价值是很低的，这样的转移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你乐见其成的，对吧？所以说我就想说就中国正常的技术的迭代和供应链的这个变迁和美国贸易战技术封锁带来的这个冲击，两者之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看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先从你最开始说的这个硅谷的软件啊开始说。那么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在过去由于中国加入 WTO， 其实全球的供应链我觉得主要就是美国和中国来联合来去最主要的两个力量来推动的，所以我把这个叫做美国的一个信息高地和中国的一个制造洼地，实际上使得我觉得中国成为全球化一个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啊。但实际上我们要看到美国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如果你去比较这个像美国就是这个市值啊，其实它现在跟 德国跟日本的市值比在二十年前，
它的 GDP， 对，它是 GDP， 对，
就我们说市值啊，比如说我们说对外未来的，实际上它把这个日本和德国是远远的
甩在
后边，也就是说，其实它也从这种分工去受益啊，这就给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啊，你会发现，其实现在硅谷对于硬件的投资不到5%，
嗯，
就是大量都是这个软件，但是因为在美国，其实围绕着硬件的发展是非常难的，那这就是其实就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时候老是觉得好像硬件制造，或者是包括像华北强，对吧？这样的
华强北，
华强北这样的市场，那么实际上华强北对于像大疆无人机的这种崛起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一个设计师设计好了一个理念之后，马上就会有相应的零部件就来给他去做配套，他可以快速的试错。但是你看美国呢，其实当有个设计师有个好的想法的时候，他找不到合适的零部件去给他去做试错，所以其实它的低端制造的流失会导致它的高端创新的能力也在减弱，所以我们来说，比如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工业空心化，其实是指着它的这个低端，所谓的低端的制造的能力在流失，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创新和制造的一个有效的一个闭环。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其实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分工，
是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我供应链多层次很重要，就不能说因为它是低端我未来就可以不要它。
对，首先我先说啊，就是其实没有低端制造这个说法，就是像联合国组织，对，它就叫低技术制造，
低技术，
但实际上这种低技术制造我觉得它有同样强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含金量、那么我们就说在和比如说像湖南这个邵东啊，是在邵阳下面的一个小县城，那他的就是打火机，可能10年前、20年前1块钱一个，现在仍然
1块钱，
1块钱一个，
通货膨胀那么多了。
对对，20年前你喝一碗面可能是5毛钱，现在是10块钱，那他怎么做到？那他就是用这种专业化的分工，就是一个打火机可能30个零部件，然后大家就分工特别精细，所以他是靠着一个有效的一个组织来能够完成这一点。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你看上去的低技术制造，其实它背后是一个特别高效的一个组织啊。那回头前面就是你想说的，其实我觉得，哎，现在美国其实他们现在希望能够，我觉得某种来讲啊，他希望能够削弱中国供应链的能力啊。
对。
但他也发现中国供应链其实还是特别强大的，也就是他急于求成也不行，所以他在推了一段时间这个脱钩断裂之后，他现在也不提这个，他现在我也是所谓的去风险化，那就是发现就是中国的供应链不是那么容易快速的去摆脱的，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的话，他必须
就他有依赖性，对吧？
他有非常强的这个
依赖性，
对对。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前面讲就是中国呢，其实现在比如说也有很多的去出国，但是有的时候坦率的讲，我们现在中国制造出国有的时候也是，有的时候也有被迫的一些成分，就是有些跨国企业他出去之后，他要求你也得出去，那么好，那么既然这种局面是客观存在，那我觉得我们就得主动的去设计啊，比如说哎，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出海，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我所谓的一个合成营，对，你不要单打独斗出去，你要用供应链，你的金融，你的物流都要配套出去，你在海外这个市场继续占据主动。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说以前的这个全球化 1.0 是以中国超级工厂啊，那我觉得这个你可以看是一个被动的融入，但是现在我觉得中国制造再出海，我们的供应链能力要出海的话，我觉得我们要去主动的融入到这个全球化里。
对，我觉得你能把这个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合成营这个概念，再详化详细。其实日本它在之前的它的就是我们看，虽然说讲日本是有这个逝去的30年，但其实它在过去的30年它的出海还是比较成功的，有些产业在东南亚也有很强的布局啊。就怎么去，我们在出海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是现有的概念仍然是简单的说啊，我的某些制造搬迁到越南，搬迁到这个印度去，比如说富士康在那边设厂啊，我在然后招当地的工人，然后我再从中国去派中干去做培训，那这个可能是只是一小部分，就后续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立体的系统，那你立体的系统去就是你要去做好去哪儿的评估，你如果说有金融体系的支持，那什么样的金融支持是需要的，第三个是整个供应链的这样的关系都要有一些安排，有没有？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看到一个，就是某种意义上顺着你的合成营的想法已经在往外走的有鲜活的案例吗？
我们先说这个合成营的这个概念，最早我们就说一个营部的一个战斗力量啊，比如说他没有工兵，没有炮兵，那么后来就变成合成营之后，我把炮兵或者是工兵我都下放到
多兵种，对吧？
多兵种的一个，所以你看，前一段时间中国的这个，比如说就是航空这个武器展，你会发现像这个咱们说有些国家哈，就是沙特啊什么，他在进口中国装备的时候，他用合成旅的方式去进口中国的，不再简单的说，哎，我多少坦克，多少飞机，那么
就我进一个合成旅的综合装备。
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多兵种的啊，就是一个综合能力。那我们再看日本，应该说它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包括在东南亚，它是非常明显的一种这种合成营的一个思路，也就是它不会是单独的制造的出海，它的同时一定会有，比如说像这种金融，那么你像在印尼这样的一个地方啊，那印尼它有一万多个岛屿啊，那你想想它要发展汽车的话，你如果没有强大的物流，你根本就运不到，所以呢它有金融，然后又因为印尼这个汽车又是一个奢侈品啊，所以它一定需要金融，所以它的金融物流啊，对，还有商社全都配套。
对，日本的商社其实这个打击能力很强，
非常非常强。就日本的商社其实不是像咱们想象的就是一个好像
一
个销售的一个渠道的啊，你看就是丰田，其实在2000年前后它最早进入中国的时候它没有那么积极，那么不像其他的这个比如说通用，对吧，在上海很快就设立这个合资厂，但是它都是通过丰田商社先去做零部件，先去做供应链，哎，回头它的丰田整车才会进来。我觉得这就是像日本在出海的一种打法，那么它在东南亚尤其是这种合成营的这个思路，我要去是一个把供应链的一个打包投放。那么这个其实对我们中国现在的一个启发，就是我们现在在出海的话，因为一些地缘政治的风险非常强的话，那么我们也需要去重新去设计我们的供应链怎么出去啊？我们要供应不仅仅是供应商的这个抱团啊，我们说抱团出海，而是说你的金融、你的这个物流也要出去啊。那么你刚才也提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你看我们现在中国像三一重工啊、徐工，其实他们现在整个工程机械已经很强，但是实际上工程机械你要在全球化的发展，其实它这个工程机械租赁是它特别常用的这种方式，
融资租赁，
租赁就要依靠这种金融的支撑。你像美国的这个凯特彼勒，全球第一的，还有日本的小松，它在海外都有特别完善的这种
金融服务公司，
金融服务公司。但是我们的三一重工，比如说到了德国去，也收购了像那个大象的这个工程机械。但是我们的这个金融服务就跟不上去，你这个租赁就做不起来，其实它都会影响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啊。然后我们如果说做的更好的例子，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像上汽通用五菱，哎，它在印尼，它在17年的时候在那里建厂，那么它现在也开始慢慢的就带动这种金融，能够有我们的这种金融去为这个我们的车去服务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意识现在也在形成这种公共的情报的服务、信息的服务，我把这个叫做信产投，
信产投
投复合体啊，也就是要有信息的情报服务，要有产业，要有投资。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下一步中国制造再出海的一种。
最后再简单总结一下这个林老师今天给我们的提醒啊，我觉得看整个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发展，林老师书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连接力、这个控制力跟设计力啊，这三个力的模型其实能够让我们很好的清晰的意识到我们的优势在哪儿，我们在哪儿还需要努力，我们还要再怎么样去短板。然后我们要强调说，在整个技术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硬技术很重要，但是其实软实力也很重要。这个软实力是组织的能力，是控制质量的能力，也是理解啊，别人用很多试错不断趟出来，我们这个时候你说想简单的弯道超车也不容易，你还也要交一些这样的学费。最后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在未来的整体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去参与到地缘政治的博弈。因为地缘政治虽然是两国之间的很多的角力，但是其实商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前两天在跟一些美国的朋友，我们在做一个研讨会的时候，他们也在讲，我说你看拜登的这一些政策，尤其是比如说当下刚刚这个大的这个峰会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的政策说啊，所有的只要你是使用中国电池相关的技术的电动车都不能享受它的这个补贴优惠啊，你这样的政策为什么会出来？那反过来他们给我们的反馈也是说，其实在美国国内想要在中国做生意的企业 其实他也要参与博弈，
嗯，
就是他会有更这个相对来讲激进的美国人，没有脑子的美国人，那他们要首先要把这些没有脑子的人先要否定回来，所以说这样的博弈其实是随时存在的。所以说我们在现在这个谈供应链本身有很多的价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这是一个大的博弈，
嗯，
这样的博弈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我们也需更多需要林老师这样的专家把中国制造参与到这样博弈的这个故事讲出来。
嗯，
好，那林老师我们跟大家再见。
好，
吧
再见。